第一信得生。第二次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翻到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第三处经文我们读同一本书，希伯来书最后一章十三章的第七节和第八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和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我们就读这三处的经文，我们稍微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早晨奉你的名，主，我们在这里聚集，主，来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是在把接下来这一点点的时间和这一点简单的话语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越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主啊，让你自己的话，主啊，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来扎根，主啊，让圣灵的光，主啊，能够照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实在人说的是什么不重要，主啊，我们但求你来向我们亲自来说话，主，我们愿早晨，主，我们都能够听到你自己的话语，主啊，都能够摆脱这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主啊，能够放下一切的重担来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我们感谢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那么从我们读的这几处的经文呢，我想我今天早晨里面有一个负担，就是能够来交通一下我们认识信心和效法信心。我想信主信主这件事情来讲，我想没有比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更基本的真理了。从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刚刚来读的这一块讲到，神的义是本于信啊，是本于信，从信开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得救，我们受洗，我们得救都是从信开始的，这毫无疑问。然而在保罗的这个生命的经历里面呢，他后半句也告诉我们，不光本于信，还以至于信。这个英文里面他讲的这个 faith 是从 from the first to the last， 或者 from faith to faith， 从始至终都是信。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可以讲我们从始至终最重要的还是信，还是信心。所以我很安慰以前有弟兄所讲过的话，就是今天我们如果属灵的生命里面出了问题啊，我们觉得我们追求的道路出现了偏差，很多的时候不是在我们可能在一些比较高深的真理里面，圣经里面比较高深的真理里面我们不明白或者我们不懂，可能很多的时候仅仅就是我们初心造就的上面出了问题，我们在很多的基本的真理上可能出现了问题。所以我想我的负担就是在这些属灵的基本的功课上我们能够学习，能够我们来交通这个信心的这个功课。所以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能够从始至终知道一件事情，信心不光是那个开始，我们的神的义始于信以至于信，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也不要被一些怪异的教训好像引诱了去。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我想首先讲到信心的话，我们想从几处的圣经来看一些信心的重要性。我想可能大部分弟兄姊妹我们都明白信心有多重要，我们只是从几处的圣经来看一下。首先我们今天早晨有姊妹所选的这首诗歌《信而顺从》，他的副歌里有唱“信而顺从，除此以外不能够得主的喜爱，唯有信而顺从”，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并且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里头，我们可以知道顺从是从信而来的。我们不信的话，我想没有人愿意 obey。我们不信的话，没有人愿意顺服，没有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里边，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么从罗马书刚刚我们读到的第一章十七节里头，我们读到神的义是本于信，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称义信是那个唯一的条件，我们得救出于恩也因着信，这恩典是主耶稣白白所赐给我们的，如果没有这个恩典，我们没有可以可信的。但是因着神的恩典，虽然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因着信可以被称为义。我想我们的所有的基督徒的生活生命，我们是从这个信心开始的，所以它非常的重要，是我们的一个基督徒属天生命的一个开端。那第二点呢，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雅各书里面讲到一个信心和行为的关系，他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么换句话说，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没有行为的话，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了信心里面，问题并不出在行为的本身上面，而出在我们里面的信心上面。所以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好像要去效法别人的行为，模仿别人的见证。恰恰相反，希伯来书13章里头，那里头啊，11章第2节里面，我们刚刚读的，他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那如果翻得更直白一点，是讲古人在这信上做了美好的见证。古人是在这信上做美好的见证。11章后面我们读了前2节，后面这一章都是在讲很多这些见证人的行为，他们在地上的时候，他们跟随主在外面啊，这些行为都是为着在信上为主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缺乏那个信心的行为，我想实在来说，那个根源是在那个信上，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行为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或者好像那个外面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是因着我们里面那个信心出了问题。那么希伯来书13章的时候也特别的告诉我们，那些在我们身边的人，那些我们能够看见的见证人，甚至带领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些走在前面的人，我们要效法什么？我们效法他们的信心。我们并不是追求在外面好像跟他们有一样的行为，乃是能够一同与这些见证人一起在信上做美好的见证。那这是第二点，讲的信心和行为。那么所以我所想讲的点就是，如果我们的行为有问题，是我们的信心里面可能出了问题，所以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三点，彼得前书那里面告诉我们，信心有一个果效，信心的果效是魂的救恩。他说 the end of the faith， 这个信心最终的这个结局，我们要收获的是魂的救恩，这是一个信心的结果。所以信心何等的重要，我们在信心里面学习，我们就能收获神所在这里面应许我们的信心的结果，结局这个果效是魂的救恩。所以我想我们的生命，神的义在我们的身上是始于信，以至于信，从信到信。那么我在思想这个信心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既然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这么的重要，那么信心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经历里头时常感觉到好像有的时候我还蛮有信心的，信心蛮强的，像我们早晨在薄饼聚会里面啊，有的时候在我们的查经的里面啊，在我们的交通里面，甚至在听信息的时候，好像觉得里面很有力量啊，很有那个平安，好像也很有那个信心。那有的时候回到家里头了，我们从聚会当中回到家里边了，面对我们自己所面临的困难，所有的事情，好像那个软弱啊，那个情绪又开始出来，好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又开始有叹息，有软弱，甚至更严重一点的时候，因着这些事情可能还有焦虑。我想这不是某一些人的经历，这是大部分人的，可能是大部分人的经历。那我想我们在道理上我们也明白，我们不是靠感觉，感觉靠不住，可是那个感觉来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么真实，就是好像逃不掉的那么真实。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我想第一点，我觉得我们要认识什么是信心。希伯来书11章第1节这里面，应该来说是圣经里面对信心所下的一个定义啊，一个定义式的一个经文。他直接告诉我们的信是什么。首先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我觉得圣经这句话特别奇妙的将信和望、信心和盼望这两件事情，这个关系，他的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这个关系也讲明白了。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或者说如今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而这一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把这两件事情，把在我们生命里面长存的两件事情，信和望的那个关系，他讲得很明白。他说信是所望的那个事情的实底或者实质。那么我想我们先来考虑一下什么叫做实质。我想打一个比方，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总会盼望一些事情。如果我们像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可能我盼望我自己的身体，我家人的身体可以比较健康啊，我盼望甚至可能在我们的职业生涯当中啊，我们可以得到老板的赏识，可能有一些升职加薪，我们可能盼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听话乖巧，可能上一个好的学校，这些都是我们里面的盼望。但是一个盼望如果它是可能发生的，也有可能是不发生的，也就是它的结果可能是是的，可能是不是的，我觉得在我们的里面就不能有那个实质，我们就没有办法有那个实质，就没有办法抓住那个实质。这样的盼望只能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实现，我们自己的努力就慢慢成为我们那个盼望里面的那个实质。而这里头所讲的，他说这个所望的之事有一个实质，那么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所望之事在这里面他讲什么？好，我们从几处的圣经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先读第二十五节啊，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直接来读啊，请弟兄帮我们打在大屏幕上。第八章第二十五节的时候，保罗在这里头说，他说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他这里头在讲一件事情，我们若盼望一件事情，我们就忍耐等候这件事情，对吧？那么在同一章的时候，在二十三节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他在等待的这件事情是什么。他说不单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综合起来来讲的话，保罗在盼望和等候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够得儿子的名分，是我们能够身体得赎。我想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盼望。这个盼望有没有实底？实底是什么？实底是神的话。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四五节那里面，四节和五节他里有讲，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保罗有一个盼望，是在他这一生歇了劳苦的时候，他能够得那个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预定的、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个儿子的名分。他这个盼望有根有基有实底，他的实底就是神的话和神的自己、神的应许。同一章里面，我们刚刚在读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的时候，他讲到这些见证人里面，他提到他们也有一个要等候的事情。他说他们在等候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十节，他是这里头讲的亚伯拉罕，他说他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十六节那里讲到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家乡。好像这个周五我们晚上的时候弟兄给我们交通这个家啊，思念家乡。我也是刚从中国回来，回到我以前生活的这个家，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这些见证人呢，圣经里面描述他们在等候，他们在盼望一个天上更美的家乡，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个盼望有没有实底呢？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鼓励门徒跟他们讲，他说在他离世的时候，他说在我的父家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见证人他所盼望的事情也是有实底的，那个实底就是主耶稣在地上亲口所向他门徒所应许的这件事情。所以我想借着这么多的经文，我想说明一件什么样子的事情。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里面，他把信和所望之事他联系起来，他讲信是所望之事的那个实底。一个有实底的盼望是一定会实现的盼望，一个有实底的盼望不是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希望，不是在我们里面一个可能发生可能不发生的事情。一个基督徒里面的盼望，它是一个有实底的盼望，那个实底是神自己，是神自己所应许的，是神自己所启示的。而这些见证人里面的那个盼望都是有根有基的，是在神的应许上面的。那么我想今天在我去思想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想好像在人的里面会产生一个的难处。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自己经历的事情的上面的时候呢，好像会产生一个对盼望的偏差。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这个永恒的盼望，我们有得神儿子名分的盼望，我们有这个有根有基的城，有这个天上家乡的盼望。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另外一个盼望，我们会盼望这个事情可能快一点过去，我们会盼望可能我的这个难处会快一点得到帮助，我的情形会快一点得到缓解。我想如果在这个盼望里面，我们里面不去寻求那个实底，我们去寻求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来实现这个盼望，我们失去了那个实底的话，我想我们可能在信心里面就会走到一个偏差里面去。那么我想问题是在于，好像这个是我们好像里面那个软弱总是逃不开的，为什么我总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盼望。我们当然在难处当中，我们当然希望它不过去。我觉得这是可能跟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十一章第一节第二句话有一点点关系。那我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角度，我想跟大家有一点的分享。他第二句话他说信是那个未见之事的确据。讲到未见之事，我们想一下什么是未见之事。刚刚我们读的保罗在罗马书里第八章他讲的，我们所盼望的我们盼望那个所不见的，对吧？所以这个不见的当然是跟这个盼望是有关的，盼望都是发生在未来的事情，未来的事情都是我们未见的。但是我想我自己觉得它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这个未见的未见之事呢，它是那个对应着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之外的那个看不见的那个世界。我们在圣经里面哪里来找这个依据呢？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那里头他说，他讲到我们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里头所见的，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包括五章的前半部分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这个所见的就讲到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甚至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肉身，这都是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些都是暂时的，这些都是要过去的。但是却有一个所不见的，那个所不见的是什么呢？是神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保罗在那里说，我们是愿意穿上那个我们是愿意，不是愿意脱离这个，但是愿意穿上那个，能够愿意过一个与主同住的生活。这个是一个所不见的国度，或者一个所不见的一个实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所见的是属世的，所不见的是属灵的。福音书里面记载了许多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和奇事，赶鬼医治这些都是与这个所不见的属灵的世界有关的，可能是我们不能明白的，但是主耶稣在这个地上切切实实的行了 这些的神迹。我们若不用这个属灵的眼睛，我们是不能够明白这个所不见的这个世界，所不见的这个事。那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我想给他我们联系一个名字，这个所不见的呢，就是神的国。神的国一部分在我们的盼望当中，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也是今天在地上我们就能够经历的事情。今天早晨有姊妹祷告，我们今天在地就能够过如在天的生活，那是什么呢？那是神的国临到我们，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有实际。当法利赛人问耶稣的时候，问耶稣说神的国什么时候到来的时候，他们所关注的神的国是一件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然而主耶稣回答他们说什么呢？神的国来到不是人眼所能见的，人不能说看哪神的国在这里，看哪神的国在那里，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所以神的国不仅仅存在在将来，今天就可以临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这里头所说的这个不见的事。我们对于这个不见的事有没有那个确据？这个确据就是那个确实的证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神的国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对这个神的国，对属神的事情，对属灵的事情，有没有那个确据？我想从亚伯拉罕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一开始呼召他的时候，他就遵命出去了，他里面就有一个盼望。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在等候和盼望神所经营的、所建造的那座有根基的城。我想我们从信主开始的时候，神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放下了一个那个荣耀、那个永远的盼望，我们能够得儿子的名分，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去，我们能够回到那个天上更美的家乡，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可是亚伯拉罕是不是一直都非常的清楚抓住这个盼望呢？我想他在，如果他一直都清楚抓住这个盼望的话，那么在这个他在迦南地居住的时候，这个饥荒来的时候，我想他不会就这样子下到埃及去。我想如果他一直里面都有这个盼望的持守的话，他在埃及地里面的时候也不会说的不敢公开承认萨拉就是他的妻子。他里面在这些经历这些难处的时候，他里面起了另外的一个盼望，他希望这个饥荒能过去，他希望他能够在这个饥荒里头能够存活，他能够希望自己能够在这样的境况当中跑到一个异地去漂流的时候不至于去遭害，所以不敢承认萨拉是他的妻子。那感谢主，神在亚伯拉罕软弱的时候让他真实的看见神的国是何等的真实。法老在神的手中，饥荒在神的手中，不是他自己在那里逃脱，法老也不是亚伯拉罕最后告诉法老说萨拉是我的妻子。神降灾给法老的家，让法老能够回转，让亚伯拉罕能够看到神的国是何等的真实。那我想神所给亚伯拉罕看到的实在超乎他的所求所想。圣经里面记载他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还带了很多的，实在是发了财了，带了很多的金银这个牲畜从埃及得来。我想神借着这些的事情，借着这些经历，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借着这些的经历，借着他的恩典，借着他的全能，借着他的怜悯，让我们能够对这个未见之事，对这个神的国的实际能够有那个确据。我想经历这样事情的人，从亚伯拉罕的经历里面，从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经历这样事情的人，我想我们会承认一件事情，我们不配，人的不配和神的大能和怜悯。那么在这些经历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神的国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越来越有那个确据。神的国是神掌权的地方，是神爱所充满的地方，是我们 是在我们的啊，那一方面神掌权的地方，神就有他丰盛的恩典、怜悯和权柄，能够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做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第二，神掌权的地方，就是我们也能够在这个神的国的实际里面，伏在神的权柄下，让神的国这个未见的是在我们的身上成为那个确据。这就是那个，我想这就是啊，我所理解的希伯来书所讲的信是那个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我想有了对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定义，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来效法信啊，效法这些见证人的啊信。我们如何来效法？我们如何能够来走这个信心的路？我觉得，如果我们对于信的这个定义是这样子来理解的话，我想这个跟随信心的道路，或者是效法信心的话，这个路呢，应该是非常直接的啊。第一点，我们要得到这个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要在里面对神的国、对神的权柄、对神国的实际，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确实的确据。我们要留心观察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在我们聚会里面的作为。有的时候外面发生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很多的人，不同的人看待同一件事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会有不同的眼光。我想我们能够借着祷告，让神来开我们那个属灵的眼睛。既然未见的事是我们眼所不能见的，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我们肉身的眼睛和这个属世的逻辑来明白神在我们中间做的事情。所以第一点，我想盼望的是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或者我们周围的啊这个啊弟兄姊妹经历的事情当中，我们的聚会当中的经历当中，我们能够来祷告，我们来求主来开我们的眼睛，来看到神在这些事情上所做的，所后边的那个未见的，这是那个属灵的那个世界里面那个事情所要给我们启示的是什么，让我们所明白的是什么。我想这是我们自己祷告啊，包括我们聚会里面祷告聚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面一同来祷告，希望神能够让我们看见的，留心来观看耶和华的作为。我们若能看到神的作为的话，这个未见之事，这个神的国在我们里面是有那个确据的。我们在讲到神的事情，我们在讲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不是一个空谈，而是一个确据。我想这是第一点啊。那么有了这个，在我们在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得到这个确据的时候，如果按照圣经的话说来说的话，这是神的国临到我们，这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神在我们各样的难处当中来帮助我们，来用各样的安慰来安慰我们。那么第二点，我们今天早上唱的诗歌《信而顺从》，我们看到了这个天国的实际，我们其实也顺服在这个，我们唯有能看到这个天国的神国的这个权柄，我们才愿意服下来，让神国在我们的身上也成为那个实际，让神的旨意在我们里面也能够有通达的道路。所以这个未见的知识，一方面是从这个神的国临到我们，另一方面是从我们也能够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在神的国里面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神的国在我们身上具有实际，我们对于这个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更加的真实和更加的牢固。那有了对未见之事的确据，我想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回到基督徒的盼望，神放在我们里面那个荣耀的盼望。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追求的，所等候的，我们要等候我们的儿子的名分，我们要等候神所建造所经营的天上的家。而这些事情是有实底的，这是神在圣经里面所启示，所预定我们要得的，所应许我们要得的。我们所盼望的是因着神的不改变，因着神的应许和他的信实，就在我们里面知道这些是必成之事。我们所盼望的是，我们若有实底， 我们就知道我们所盼望的事是必成之事。而我们若对神的话认真，神的话就是这些盼望的实底。神在他的话当中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的应许，来启示他自己的旨意，这些是我们对于我们所盼望之事的这个实底的认识。所以我想从两个方面我们能够来学习来走信心的路，来效法信心，就是来效法这些见证人，他们在他们的生命经历当中看到神的国是何等的真实，这个肉眼所不能够见的这个属灵的世界这个神所掌权的这个属灵的是何等的真实，是有确据的。第二点，在我们所读的所神的话上面，让我们能够坚定神在一开始我们所我们得救的时候所放在我们里面那个永远的那个永恒的那个荣耀的盼望，是有根有基的，是有实底的。神的话作为他我们这个盼望的保证。所以我想今天早晨我没有更多的交通了，只是这样借着这两句话，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交通，希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回到信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意始于信，以至于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始至终信非常非常的重要，让我们能够借着认识信，让我们能够效法这些见证人的信心，来真实走信心的道路。行为也好，见证也好，见证是做信心的见证，行为是信心所出来的行为。我想我们能够在这些上面追求，我们一同的勉励，一同的来走神所让我们来走的路。愿神能够来祝福我们的生活和追求。我的交通就到这里。
好，感谢主。下面把时间交给周俊弟兄。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是接续六月与大家的交通，和大家继续来看西西家王元年的逾越节。这次逾越节呢是在旧约当中有三次特别的守节，那这三次包括这个西西家元年向神守逾越节，约西亚十八年向神守逾越节，包括在尼西米年间向神守祝棚节。那为什么把这三次守节称为很特别呢？因为在圣经书卷的作者在神的灵感动之下来记下这些事情的时候，有类似的话说，从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没有这样过，就是说到这三次的逾越节在神眼中，在神心中有特别的意义，在神儿女的身上也有很特别的意义。所以说我是想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这样过，那表达着说我们好像曾经在试试一个光景，但是因着某种原因那有一些的下跌到一些低谷，但是到现在呢我们回到了以前的一个高度，就讲了一个恢复，一个复兴。那我就是想和大家一起来看西西家年间就是逾越节的这个恢复，这是复兴的一些特点特别的是要对着我们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意义。这是第二次的交通，所以说会有一些专门的侧重，上次已经交通的点我会很快的略过，这一次呢我想和大家一起把眼睛注重在身体和交通这两点的上面。那我们就先来读一些的圣经，我们一起翻到历代志下的29章，历代志下29章35节的后半段，我们一直读到36节。历代志下29章35节后半段，我就和大家一起来念后半段。 这样耶和华殿中的事物俱都齐备了，或作就整顿了，这事办得甚速，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是因为神为众民所预备的。那这边为神为众民所预备的，另外有一个稍比较贴切的翻译是神预备了众民。那我们接下去读历代志下的30章，就接下去30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西西家差遣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拿西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因为王和众首领并耶路撒冷全会众已经商议，要在2月内守逾越节，正月间他们不能守，因为自节的祭司尚不服用，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王与全会众都以这事为善，于是定了命令传遍以色列，从别示巴直到但，使他们都来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因为照所写的例守这节的不多了，或作因为民许久没有照所写的例守节了。那我们现在跳到第十节，我们从第十节稍微多一点到21节。第十节，异族就由这城跑到那城，传遍了以法莲、马拿西，直到西布伦，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讥诮他们。然而亚瑟、马拿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神也感动犹大人，使他们一行遵行王与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二月，有许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成为大会，要守除教节。他们起来，把耶路撒冷的祭坛和烧香的坛尽都除去，抛在基伦西中。2月14日，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祭司与利未人觉得惭愧，就洁净自己，把燔祭奉到耶和华殿中，遵着神人摩西的律法，照例站在自己的地方，祭司从利未人手里接过血来洒在坛上。会中有许多人尚未自洁，所以利未人为一切不洁之人宰逾越节的羊羔，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成为圣洁。以法莲、马拿西、以撒迦、西布伦有许多人尚未自洁，他们却也吃逾越节的羊羔，不合所记录的定例。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大大喜乐，守除教节7日。利未人和祭司用响亮的乐器日日颂赞耶和华。我们现在跳到第23节，全会众商议要再守节7日，于是欢欢喜喜的又守节7日。下面我们跳到25到27节。25节，犹大全会众、祭司、利未人，并那从以色列地来的会众和寄居的人，以及犹大寄居的人，尽都喜乐，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那时祭司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一同有一点简短的祷告。哦，主耶稣，我们一同来到你的跟前，主啊，真是愿你向着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们下面一点简短的交通仰望在你的手中，你的灵来扶持我们，开通我们，让我们都能明白，都能看见你。愿我们一同在你面前的蒙恩，仰望你，靠着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我们刚才读了一大段圣经啊，那一开始就讲到说耶和华的殿中事物俱都齐备了，那这是在29章的末尾。那我们在接下去之前，我们先给29章的背景有一个很快的一个概要。那29章就讲到西西家这位王，他在耶路撒冷登基的那一年，元年，他做王的元年，那个时候大概是公元前的715年。那个时候呢，是一个统一的以色列国，经过扫罗、大卫、所罗门之后，他分裂成有两个部分：北国以色列10个支派和南国犹大2个支派。这两个国分裂了，在这分裂之后的大约的250年之后，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位王西西家，他登基了，他要做犹大王，就是做南国的王的元年，他第一年。这个时候大概是整个犹大国南国他所存在的时间历史上的中后期。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就这一年他离犹大最后亡国还有140年。这个时候与他北边的那个国以色列国王国还有6年，这是一个特别的时间点。那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样一个光景呢？那犹大国呢，基本上它的属灵的光景，自从分裂之后，那除了在亚撒王和约沙法王的早期，除了在乌西亚王的早期、约坦王的时候，那其他时间都是基本上光景是一路向下。到西西家登基的时候，这个光景已是到了极其荒凉的时候。因为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王，他毁坏、污秽圣殿里面的器皿，他锁了圣殿的门。这个从那个时候就没有向耶和华烧香献祭的事情，那反而是在犹大全地是立了柱像、偶像，向别神烧香的丘坛。这是何等一个光景呢？这个以色列国、以色列全这个国、这个全族是因为神而有的一个国，今天他们因为偶像的事情转离了这一位神，因为神而有的这一国转离了他们所信靠的神，这是一个何等悲凉的情形。但是神没有停在这边，这个时候在一片荒凉之下，祭司立位人也没有尽职的情况下，神兴起的一个人就是西西家王，就是他登基的元年的正月，登基那一年的正月，他就起义，他来招聚众祭司和立位人，要来开神殿的门，要来整洁，要来修理。他就从正月初一到16来洁净殿，不仅洁净殿，他们还恢复了献祭。他们恢复献祭，为这个国家、为神的殿、为整体的犹大人，并且要为以色列全会众。说到全会众，乃是包括北国和南国全部的12个支派，要来献赎罪祭，要来颂赞他们的神。我们看见他站在，虽然他是南国的王，但是他却胸怀整个以色列，为以色列12个支派要为他们赎罪。他站在一个全体的地位，他来恢复了殿，恢复了献祭，恢复了殿，他们众人可以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他恢复了神的同在，恢复了与神交通的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回到刚才所读到的29章最后说，耶和华殿中的事俱都齐备了，众民都喜乐。为什么？因为神预备了民，神预备了王，王起义哦，来叫招呼这些祭司立位人说，来吧，我们要洁净神的殿。他们洁净，并且到最后他们遭拒在耶路撒冷的全会众要向神来献祭。所以你看着吗，神兴起一个人，这个人把这个交通来扩大，他带到由祭司和立位人当中，带到耶路撒冷的众首领当中。那后面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读到历代志31章的后面开始，他们说王和众首领说，我们要全国要来向神来守节，还要把这个交通更扩大，把整个全国要来囊括进来，就到了要开始守逾越节。很奇妙的， 他们在一月是不能守逾越节的，我们刚才读到，因为祭司还未洁净，他们也洁净圣殿，因为污秽也不能守这个节，他们却运用了神在民数记那边所记到一个特例，所以说可以在二月份来守节，所以说他们在二月来守节。那二月我们上次交通过，二月守节讲到什么呢？讲到神哦，他的一个特别的这个预备，讲到啊，我们神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要开始下来守节，要来恢复与神的交通，不仅与神交通，还要与众百姓属神的儿女要一同来交通。所以我们看见他们要恢复逾越节，就是要恢复交通，要带入身体的一个交通。那在这边我们要暂时来看一看节期和交通的这么一个点，因为关于这个节期，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有交通。节期的意义是什么呢？节期它不仅纪念神的作为，它讲到神救赎的计划，它讲到教会属灵的经历，它也讲到说圣徒聚会和交通的生活。那讲到交通，那可能一般的人会对这个有一点点的不大认识。这个交通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交流，这个交通不是说外面的这个公路运输的交通，那乃是讲到我们的一个交流，讲到神儿女的特别的一个交流。关于这个交通有个特别的字，它翻译成英文，它翻译成叫 fellowship。 这个交通它这么叫这个特别的字眼是在约翰一书一到四节，其实给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神儿女的这个交流啊，这个交通它不是一个一般的交通，它乃是基于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有一个共有的生命。我们如果看到约翰一书一到四节里面有讲，它里面讲到说，先我们看见有一个生命之道，是他们所看见所亲眼见过所摸到的。我们信主人都知道这个道是什么，这个道乃是基督，乃是神的儿子，乃是被称为耶稣的基督。他说这个道，这个生命已经显明出来，我们也见过他，而且要把这个生命要传给你们。我们往下看第三节到四节的时候，我们把看见的这个基督这个主传给你们是什么？要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要 fellowship with us， 说有这个生命就可以与我们相交。我们呢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这边就讲到这个相交或者说交通，这个特别的交流乃是有着一个基础，这个基础乃是那个生命的道，乃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就是神儿子的生命。我们有这个生命就可以进到这个专门的这个交流里面，一个专门的交通的里面，我们和这个生命的主和耶稣基督交通，和生命的父来交通。我们除了跟他们交通，我们因为这个交通和众圣徒来交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交通的特别乃是一个有基础的一个特别的交流。那说到交通，我们也要说到聚会。我们刚才说圣徒的聚会交通生活，那聚会是为了什么？聚会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交通，聚会是一个形式，但交通却是那个内容。我们早上波饼的聚会，神把我们带到与他儿子的交通，带到这个爱的交通，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交流的里面。我们开始我们的信息的聚会，我们借着圣经上的话，我们来彼此有交流，我们来彼此有交通。所以我们的聚会是为了交通，当然交通乃是为了神儿女的身体要来长进，这个身体长进就要来彰显，要来见证神的儿子，见证耶稣基督。那我们看见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那他们是怎么聚会的，怎么做的？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他们说那边众人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那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知道新约的书信那就是神交付给圣徒再写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要遵守圣经的教训，他 他们要来彼此交接，要来交通，他们众圣主交通，要与主交通，他们要薄饼，他们要祈祷。薄饼和祈祷，我们看见神儿女与神的这个相交，他们彼此交接，可我们看见神儿女在这个共有生命基础里面的那个交流。所以说聚会是为了交通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为了交通的。神借着西家恢复这个节期，是要恢复圣主的交通的，把我们带进这个与神与众神众儿女的交通的里面。聚会是为了交通，所以说我们看见有的聚会所就取名为基督徒交通中心嘛。那比较有名的就是像神所重用的仆人，英国的一位仆人斯白克弟兄，他就开始了叫所谓的跪向基督徒交通中心。他那个地方在那个 Honor Oak 的那条路那个地区，他们所开始的聚会来称之为基督徒交通中心。他们就发现圣徒聚在一起乃是为了交通。还有一个词大家不熟悉，非常的熟悉，就什么是团契，是不是？团契，我们看见很多聚会有团契，有青年团契，有长辈团契，有福音团契，等等等等等等。事实上，这个团契最早就是1925年提出来的，乃是燕京大学一位基督徒教授，他觉得这个交通，一般人听着好像以为是这个外面的这个车辆的交通。他想给一个特别的词来表明基督徒这个特别的交流，他想说什么比较好呢？他说可能团契比较不错，因为这个比较文言文啊，这个团就代表着大家聚在一起凝在一起，那个契呢就表示一个契约，一个契合，又代表一个共有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就提出团契。那很快就被很多教会来广泛使用，直到今天我们发现很多聚会还叫下面很多就分成不同的团契，是不是？那不仅做名词也做动词，我们来一起团契团契，也就只是个交通来说的。那我们看见恢复逾越节是恢复交通，哎呀，进入与神的交通，进入与神儿女的交通。那我们下来很快就看一看这个我们当时所读到的这次逾越节他们当时的特点，可向着我们今天今时这个交通这个聚会的意义是什么啊？那当然第一点我想这次我比较着重在讲什么呢？像刚才历代志下30章第5节讲到说，他们是传遍全以色列，从别示巴直到但，他不光是邀请他本国犹大国那两个支派的人，他还向北国以色列发出邀请。所以说从最北边要从但一直到下面，他邀请说你们都来，要照耶和华所写的律守节了。我们看见这里看见什么？看见以色列12个支派，虽然西西家他只是犹大国的王，他按理说他只管2个支派加祭司利未人，但是他这个时候他看见的乃是神眼中这个完整的国，乃是因为神旨意而有的这全以色列12个支派，这12个支派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身体。就像说我们今天凡信主的人都在囊括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一样，在当时以色列12个支派就是神在地上的见证，这是一个整体。虽然政治环境不一样，分属两个国，但是他冲破政治的敌对，他欢迎北国的支派，所以说他看见身体，他接纳身体里面的每一个肢体，这是我想带出的第一个点。因为我们刚才讲我们这个交通这个交流乃是有一个共通的基础，就是这个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我们浸在一个生命里面，浸在一个身体里面，所以说这个交通乃是一个身体的交通，这个身体的交通乃是根据于生命，不是根据生命的成熟与否，也不根据外面的种族的关系，不是根据外面的政治环境，政治的敌对不能成为拦阻。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到后面神真理恢复的时候，神儿女看见的时候就愿意说要看见身体，要接纳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我们明阳弟兄前面的交通中特别提到过18世纪的摩尔维亚弟兄们，他们那个时候教会分成很多的好像聚会的团体，他们好像都爱主都信主，但是因着一些原因他们对了一些问题有不同的解释， 他们的聚会的形式，那么呢拨饼拨饼几次要怎么拨饼，那成圣观是如何，他们启示的解释如何，他们可能有不一样的看见。这个时候因着神让他们看见这个身体，他们因着最基本的真理承认神儿子耶稣基督，这个基本的真理下面他们聚在一起，他们看见了身体，他们接纳，彼此接纳，一起拨饼。所以说生命的程度不是拦阻，政治不是个拦阻，那个政治不是拦阻，我们看见在北国和南国他们冲破政治的这个约束，他们聚在一起要来聚会，要聚集。那我们可能有弟兄姊妹也知道这个政治的敌对啊，特别是很难讲，像今天我们看见俄乌的冲突，乃包括今天我们看见中美的冲突等等等等，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的一个交通这个拦阻。那比如说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例，乃是讲到我们以前弟兄有交通过，1938年在被神重用的中国的一个仆人尼洛生弟兄，他访问欧洲期间，当时在英国参加很有名的开西特会，在那个时候全世界的圣徒聚集在一起，他们要来追求那个更高的圣洁的生命。那个时候有一场祷告的聚会，那主持的弟兄也有把尼弟兄请到台上，那台上有好几位的弟兄，他们要带领会众一起来祷告。那这个时候台上不光有来自中国的尼托生弟兄，那也有来自日本的弟兄。那个时候1938年，我们知道卢沟桥事变以后了，中日正值对战，这是一个很尴尬的情形，那会众有的也为此来捏一把汗。那我们的弟兄是怎么祷告的，他说他不为中国祷告，也不为日本祷告，他乃为神的儿子在中国和日本的利益来祷告。这完全超脱在政治之外，他看见乃是基督，基督的利益，基督身体。那这个交通也跟我们的生命的成熟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可以有最简单的交通，比如两个人聚在一起，他说哈利路亚，一个人可以说阿门，这就是最简单的交通。他们可以说不懂任何的语言不通的，但是他们读圣经的话，他们知道这两个字，知道哈利路亚是什么，是赞美主，知道阿们是什么，同意，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最简单的交通可以说哈利路亚，你说，我说阿们，哈利路亚，阿们，这是最简单的交通。我就想起我2008年回中国的一次，一次很特别的交通。我2008年正值奥运期间，我回到上海，途经上海，在那边小住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中国不仅有奥运会，中国那个时候电视在播什么呢，在播夜幕下的哈尔滨，哈尔滨夜幕重重，谍影重重。我那个时候内心也是谍影重重，我那个时候内心也是乌云很多。那个时候我经历了我这个恋爱当中的一些问题，你可以说失恋也好，反正那个时候很麻烦很麻烦。那个时候在上海，这个神没有忘记我，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借了一个弟兄为我安排了去见上海的一位服侍主的老仆人，一对服侍主的老主仆夫妇，他们大概是70岁左右，虽然他们操着上海话我可能能听懂80%，但是这不妨碍我第一次看见了上海弄堂的生活，进到他们的家，然后他跟我来聊天。我进到这位老仆人的家里面，那个时候我信主也年日不久，我是很拘束。那到了他家，他就让我感觉这个老弟兄他向我是很敞开，非常的随和，而且我不管说什么，我向他倒什么苦水，他说是，我就感觉很舒服，你知道吗？我就跟他倒这样苦水的时候，那样苦水的时候，他就点头啊，有时候还是不是还表达赞同，我现在觉得很好。我们的弟兄呢，他就就着我自己生命的度量，他来接纳我这个交通。他并不因为他是服侍主这么多年，他就有一些从他来的一些或者责备或者激励啊，但是没有，他就跟我这样交通，他就跟我聊家常一样。等我倒完苦水了，他也跟他讲 他就跟我讲上海圣徒的故事。这对夫妇他们因着各样的原因，经过中国那一段年月，受迫害的年月， for some reason 他们没有小孩，但是他就跟我讲他服侍的那个教会那帮年轻人，他自己没有儿女，但是他说他在教会里有好多的儿子啊。他就说这个儿子他们怎么聚会怎么样啊，这个儿子他什么呀，他为着主，他今天还要有心的在装备自己，要来奉献自己。他讲了那个儿子，我就听到他讲教会里面的事情，我里面那个一切的愁云就四散了，那个什么失恋的阴影也没有了。我就听他讲这个教会里面的事，讲基督身体里面的事情。那这对老仆人夫妇也带我去就餐，反正这是很特别很特别一段经历。从那之后我没有跟他们有过这个交通，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电话是被某些当局是监听的，我也不愿意去打扰他们。但是我纪念这对老主仆夫妇，他们在身体里接纳我，在我这个心里愁云漫步的时候接纳了我，在按照我生命度量的程度，他们拥抱我，与我交通，感谢主。所以说我们看见身体的交通不因为生命的度量，不因为生理具体的解释，不因为政治的敌对而有任何的拦阻。那第二个我讲交通，就是我们刚才特别看见的是关于洁净的问题。在历代志下30章18到20节，我们看见那边说有许多人尚未自洁，特别是从北国以色列来到耶路撒冷要守节的人，他们没有自洁。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自两国分裂之后，北国的人是被迫要去敬拜金牛犊，他们再没有回到圣殿的敬拜神，他们那边是立梵民为祭司，我想很多洁净的礼他们已经忘了。但是当这个邀请引到他们的手中的时候，信达到他们手中的时候，他们愿意花代价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守节，但是他们没有洁净，是不合乎他们所记的例。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看见什么呢？西西家为他们祷告，他们说你们走，你们现在外面不能进来，这是洁净的啊，这是殿是洁净的，你们不能进这个院。没有说，我们看见说西西家为他们祷告，利未人为不洁净的人来杀这个祭牲。西西家说没有说，他知道这是不对的，应该是知道的，他知道罪，但是他不定罪，他识罪而不定罪，他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他乃是一个爱的遮盖，一个爱的遮盖，在身体里面彼此认罪，彼此带到，这是雅各书5章15-16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彼此带到，要互相认罪，要带到，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就讲到说爱，讲到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些行为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我们看见爱的遮盖，他不是说不知道，他知道，他乃是把这个交在神的手中，求神来赦免。我们看见一个爱的遮盖，神这个心意说是什么呢？神听了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他们，原文是什么？饶恕是医治，神就医治他们。我们不知道当时出现了什么情形，不知道是不是有瘟疫起来，是不是有病起来，但不管怎么样，西西家为他们祷告，我们就好像看见了在旧约里面那个图画。我们小组礼拜五在查民数记，在民数记16章里面记到一件事情，当瘟疫在神的百姓当中起来的时候，摩西跟亚伦说，你去拿着香炉去站在百姓当中为他们来祈求，他拿着香炉站在死人活人当中，瘟疫就止住了。他拿着香炉是什么意思？一个祷告达到神的殿，达到天上，香炉神儿子的祷告达到天上。 西家这边是被神儿子的灵所感动，他为他们有爱的遮盖，爱的祷告，爱的代求，神就听了他们的祷告，神就医治了他们。在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上次特别提到说，这段经文好像与我们今天擘饼的时候特别有关系。像林前哥林多前书的11章27节30节里面特别说到，我们要按理取用饼和杯，因为在那个时候在哥林多的聚会有许多人没有注意，所以有人因此就病了甚至睡了，这干犯了主的身体。所以说借着这次，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擘饼的聚会的时候，要知道这是主的身体，我们要用一个该有的一个态度，一个 worthy 的 manner 来对待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是有失败的一个例子，以前大家可能听到过我有做得好的地方，但是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我曾经可能弟兄姊妹知道，落在一个病痛的里面，是其实光景也很不好。那段时间我是很多的脾气，跟着姊妹也闹很多的冲突。那有一次冲突就是从家到当伯来的路上，我们就吵架了。就吵了架，这还怎么擘饼祷告呀？怎么聚会呢？就一赌气，我们就开到了修道停车场，就说等擘饼完了，聚会完了，我们再来。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我在这个那个情形没有办法来领主的饼和杯，但这是极错误的，极其错误的。我是应该及时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以感恩的心来取用饼和杯，要及时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希望我这样失败的例子不在大家的身上来出现。我们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我们可以马上靠着主基督的宝血来认罪悔改。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这位主他是爱我们的主，他是为我们代求的那位主，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良心不安，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天良，我们可以喜喜乐乐的使用他的饼他的杯。好，这是插出去的一点。所以我想交通的第二大点就是说，我们看见这个身体里面这个爱的遮盖，这个实罪而不定罪，带到神的面前为他来祷告，为他来祈求。爱人遮掩许多的罪。第三个我就想提到就是这是到靠近末尾了，历代志下的30章23节那边说，他们还要再守节七日，他们守了七天，他们说还要再守节七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啊？历史上可能只有一次可以比拟的，在这之前就是所罗门年间的时候献殿守节，在历代志在列王记上8章和历代志下里面都有记到，在所罗门王把圣殿建好之后。要奉献这个殿的时候，他们是奉献那个殿，是守他们自己七天之后守祝棚节，所以是七日再加七日，这是唯一一次我们记载的可以发现可以与这次与比拟的，是守节七日又七日，守节七日又七日。这边我们看见守节七天是神的要求，那第二个七天他们是出一个自发，这是一个什么自发？这是一个爱的一个回应，因为这不容易的，这是需要花代价的。他们要再吃无酵饼七天，这个饼干没有酵的，不蓬松的，一酵起来都是硬的，这咔嚓咔嚓的，在里面都咔嚓咔嚓的。他们要再吃无酵饼七天，他们要再吃苦菜七天，苦菜顾名思义是苦的，这是要花代价的。从外地来的人，他们要放下自己的家自己的产业不管的，如果你有生意你担不担心？如果你家中有什么事情正在进行你担不担心？他们要守节七日再七日，因着这个爱，他们因着神的同在，他们喜乐， 他们有一个爱的回应，这个爱的回应他们是甘付代价，他们说要再守节七天，要再圣洁七天，要吃无酵饼苦菜七天，要与主再相交七天。主为爱和苦悲，主轻看了羞辱，主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面对这样的爱，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所以最近我们看见一个在身体里面，看见了那个为我们戴荆棘冠冕的头，看见那个为我们舍己的那个头，我们身体有一个回应，说我们要爱你，爱的回应。然后我们很快看下面一个点，是历代志下30章26节，这是我们交通一开始提到的。他说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自从那个时候就没有这样的喜乐。所罗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以色列12个支派，他们是团团圆圆的，是一个完整的国。以色列所罗门是极其强盛，那个黄金有千千，马匹有千千。那个时候说从幼发拉底河直到埃及的边界，他统管诸王，这是一个何等的一个光景。这个时候有没有喜乐是不是正常的？容不容易有喜乐？容不容易？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之后没有这样的喜乐，因为神落到这样衰败，以色列人犹大人背弃神，远离神，到了今天这个光景，在这个最落魄的光景，他们刚刚恢复圣殿的服饰，刚刚恢复守节，居然有这样一个喜乐，这是自南北分裂250年之后第一次全体的守节，第一次把北国的人叫回来守节。他们有这样的喜乐，这样喜乐是什么？那是神的同在，神喜乐了他们就喜乐了。神里面说他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他们今天呢预尝了，就是那个小蚁。12个支派虽然北国没有来齐，但是有代表，就代表了北国10个支派回来，他们聚在一起。我们要说这有什么？虽然而且后面犹大也很快就亡国了，也被掳了，被掳70年，但是神向他儿女的心意不变，他要来管教的。我们上次明阳弟兄讲到说爱的管教，神爱我们，神管教我们，有些苦是一定要吃的，但是神要达到的目的心意是不变的，因为幕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全家都要回来，都要得救。就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虽然常常有时候被掳，我们常常4分5裂，我们是有时候也互相看不起，这个聚会那个聚会，但是神有一天要让我们聚在一起，愿我们今天就看见这个身体，就进到这个身体的合一的里面。这个时候特别的难，但是在患难里面有那个喜乐，那个喜乐是来自于里面的满足，神的同在和喜悦，乃是因为我们的头喜乐的，身体就喜乐了。剥饼的时候有姊妹的祷告说，主啊，你的笑脸是我们的喜乐，因为神喜乐了我们才能喜乐，我们这个做身体的头喜乐的，身体才喜乐的。我们高兴了，我们可以手舞足蹈，对不对？主喜乐是我们喜乐的因由。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摸到了神的心意，摸到了神的心意，神就喜乐的，我们就喜乐了。所以说在末尾的时候，历代志下30章27节那边说，那时祭司立位人起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祭司立位人起来要为民祝福，为神，为基督的身体来祝福，这是神特别的命定。在民数记第6章他们讲到说，要祭司立位人要为神的儿女来祝福，他们摸到了神的心意，神要得到他这个美好的身体，是一个合一的身体，神爱他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要来彰显他的儿子，他爱他的身体，他要祝福他们， 祭司利未人摸到了神的心意，他们起来为神为他们祝福的时候，神何等的喜悦呢？神就垂听，神就垂听，神就祝福。愿我们都摸到这个心意，摸到神的身，基督的身体。幕后的时候，有老弟兄分享说，我们幕后的时候是恢复什么呢？是复兴什么呢？乃是一个身体生活的恢复。我们要回到身体的里面，看见身体，要彼此接纳，要彼此洗脚，彼此遮盖，要为着神的心意达成，我们来一起聚集，一起来交通，趁着还有今日来彼此劝勉。我们身体要来彰显头，我们有一个异常俊美非凡的头，就像在雅各书五章十节到十六节讲到我们的那一位良人，他是何等的美丽。今天有人说是看颜值的时代，你看见一个很帅的人，如果他站起来一扭头，你看见他的时候，虽然有一个很帅的脸，很美丽的脸庞，但是他还是拘留的身体，还是一个走路的时候是完全不拘小节。请问你还爱这个人吗？这个人是一个正常的人吗？你想想今天基督的身体，我们有一个荣美的头，但是我们是作为身体的什么样形式的呢？我们有没有手脚不听使唤呢？我们有没有彼此接纳，彼此相爱？有没有彰显基督的完美呢？基督的丰满呢？我们愿意在身体里面来彼此劝勉，在爱的交通的里面让他来建造我们，建造我们，我们进到身体的交通里面。交通是为着神儿子的见证，愿我们的身体可以长大，让他自己可以彰显出来。圣经上说，那彼得指着神而基督说的时候，他说天必留他，要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我们的主今天还没回来，但是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他要回来，他回来的时候要复兴万物。我们盼望他儿子的身体今天就能够复兴，至少复兴的小影我们能够看见。那在最患难的情形，就像西西家年间我们摸到神的心意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看见那个荣耀的小影，神就把他们带到荣耀的复兴的里面。我们今天愿神在众儿女身上做了同一道工作。当时耶路撒冷，他看着在橄榄山上看着耶路撒冷，看着圣殿的时候，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今天我想我们的教会，神看到我们说教会啊，教会啊，愿我们可以听见神儿子里面的呼求，摸到神儿子里面的心意。我们起来吧，我们来彼此建造，我们进到神的身体，我们彼此劝勉，进到那个交通里面，求神的圣灵来制作我们，来建造我们，直到我们可以彰显出神儿子的荣美，神儿子的见证。我就听到这边。